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我要继续为你讲述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中的故事。在这本书了解临终模式这一节的故事，将描述处理临终过程的模式，而识别这些模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请求帮助或提供支持。接下来请听作者凯瑟琳·曼尼克斯的自述，传达坏消息的人。今天请听上集。以下我将会用作者的第一人称来为你讲述这个故事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在医学领域工作的人自然免不了目睹死亡。我对死亡的熟悉是与一位患者余温尚存的身体，但接着我就必须与他的至亲商讨他的后事。直接与临终之人谈论死亡是很困难的，在我接受培训的年代，医学界不提倡这种交谈，但这算得上是一种实习，让我学会了倾听。在倾听过程中，我开始理解死亡的模式，注意到他们的共性，慢慢了解其他人对生死的看法。我发觉自己为之好奇和着迷，并找到了方向感。第一次看见死人时，我18岁，那是我在医学院的第一个学期。那个人心脏病发作，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死在了救护车上。在尸体被送往医院停尸房之前，我随急诊科医生来出具死亡证明。那是12月的一个晚上，天气阴郁，医院的前院湿漉漉的，地面在灯光照耀下泛着橙色的光芒。相比之下，救护车内的灯光要明亮得多。死者40多岁，胸部宽阔，双目紧闭，眉毛扬起，神情好像有些惊奇。急诊科医生用手电筒照他的眼睛，把耳朵贴在他胸口上，听听有没有心跳声或者呼吸声，检查他心脏停搏之前的心电记录，然后朝医疗组成员点头示意，将检查时间作为患者的死亡时间。大家挨个下了车，我走在最后。死者仰面躺着，衬衫敞开，胸口上贴着心电电极，右臂上还挂着点滴，看起来好像睡着了一样。他可能随时会醒来吧，也许我们应该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呼喊，或者用力摇他，他一定会醒过来的。正当我想着，那位急诊科医生扭头叫我。 走吧，要为活人做的事还多着呢，把它留给医疗组吧。我有些迟疑，也许医生搞错了，如果我站在这儿的时间够久，也许会看到这个人再次呼吸呢。他不像死了的样子，他不可能就这样死了。医生注意到了我的犹豫，回到救护车上，他说，第一次见到死人。好吧，你把听诊器放到他心脏上。我哆哆嗦嗦地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我的听诊器，我把听诊器探头放在患者心脏应该跳动的地方。我听见远处一位医疗组成员让人给他的咖啡加糖的声音，却没有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。观察力敏锐的急诊科医生拿起听诊器转了转探头，让他播报患者身体里的声音，而不是周围的噪声。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拿反了。医生把听诊器探头放回患者心脏的位置上。此时周围万籁俱寂，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彻底的寂静，也从来不曾如此专注地聆听过这种寂静。这时我注意到那人的脸色有点苍白，他的嘴唇呈深紫色，舌头色泽晦暗。是的，他已经死了，刚死不久，他符合死人的所有特征。我对那个脸色苍白的人说了声谢谢后，转身离开救护车，顶着雨回到了急诊室。那位医生和蔼地说，你会习惯的。然后他拿起一张新的病历表，继续上他的夜班。整个过程如此利落简单，没有任何仪式感。我深感困惑。不过很快下一个患者就来了，一个鼻孔被糖果堵住的小孩。在学生时代，我还经历过一些记得没那么清晰的死亡病例，但在我取得行医资格后的第一个月，我签发的死亡证明数量就创下了医院的记录。说明一下，这完全是因为我那个病房住的大多是患有不治之症的人。我很快就与丧亲官熟络到了直呼其名的程度。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，她的工作之一就是请宣布患者死亡的医生签署死亡证明。上班的头几天，我就目睹了十多个人的死亡。这些人的死亡方式与五年前我在救护车上看到的那个人一模一样。丧亲官调侃说，也许医院应该颁个奖给我。丧亲官不知道的是，我的知识在迅速增长，每一张死亡证明都涉及一个生命，每个生命都有家属。我负责把死亡消息告诉他们，他们则会问我亲人的死因。进入临床工作的第一个月，我与20个丧亲家庭谈过话。我和他们坐在一起，他们哀哀哭泣，对几乎无法想象的未来感到茫然。按照护士长的要求，一位经验丰富的助理护士会泡好茶，把它放在托盘上，并端进护士长办公室，由我陪这些家属喝几杯暖心茶。事实上，只有得到护士长本人的许可，医生才能进入他的办公室。但是丧亲探视是一个例外，不用另获批准，直接进去就是了。有时候我也会扮演配角，聆听经验比我丰富的医生给家属介绍患者的病情和死亡过程，说明药物不再起作用的原因，或者解释为什么患者的白血病刚开始对治疗有反应，后来却被感染夺走了生命。家属们神情凄婉地点头喝茶掉眼泪， 有时候其他同事在忙其他事，或者已经过了下班时间，而我作为唯一在岗的医生，会亲手给家属泡制暖心茶。我发现精心的安排能给人带来安慰，护士长为这些特殊访客准备了镀金镶花的陶瓷茶杯和托盘，我通常会凝视他们一番，再深吸一口气才进入房间，向家属们传达世界上最坏的消息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的故事暂且讲到这里。作者说他是传达坏消息的人，但是他却说与丧亲者们的对话却莫名其妙地令人振奋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欢迎您在下周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收听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的作者凯瑟琳·曼尼克斯的自述，传达坏消息的人下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再会。
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，我的信心不成桥断，我的真诚写成副歌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请耶稣编曲，圣灵鼓琴瑟，我的心唱。